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6月30号，公元2016年9月1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宝蛮论法会结束，达赖喇嘛要信众们坚持修行实践；更多公民团体呼吁20国集团峰会关切中国人权；西藏自治区新书记宣称要深入揭批达赖喇嘛；两名流亡藏人创业者获得藏人行政中央资助；法国援藏团体促请总统奥朗德高规格接待达赖喇嘛。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今天传授了观世音灌顶，圆满结束了此次面向亚洲请法团信众的中观宝蛮论法会。尊者说，讲法者的职责已经完成，接下来该听法者们去修行实践了。
大家都难在的意思就是你也乐不成了，你来到做我呢
达赖喇嘛尊者今天9月1号上午在达兰萨拉大乘经院中，向由新加坡、泰国以及马来西亚佛教团体组成的请法团成员，以及世界各地的数千信众传授了观世音灌顶。在传法过程中，尊者再次强调了佛教顺应逻辑的特点。尊者以不久前刚刚访问过的拉达克为例，指那里的信众们都非常虔诚，但自己曾直言他们普遍缺乏对佛法学习的重视态度，因此那种信仰可以说近乎迷信。佛陀教法，尤其是那烂陀传承的佛法，重视以逻辑理由来研究论证事物的性质，这使得学佛者们不用畏惧排斥科学，而是与科学家为伍，让对方领略佛法中的精深内容。在观世音灌顶的法事仪轨完成后，达赖喇嘛尊者望着信众们说，至此包括灌顶在内的4天中观宝蛮论法会就圆满结束了。这次法会上我的职责是讲法，你们的任务是听法，我的讲法职责已经结束，而你们修行学习佛法的任务却还要继续下去。请法团一名成员告诉本台，达赖喇嘛尊者的法会充满了正面的能量，从这里传递出的讯息必将会对未来的和平世界有推动作用。另一名长期学佛的泰国女士向本台表示，他来达兰萨拉听尊者讲法后，对生命有了更深的认识，更加快乐，甚至不再恐惧死亡了。同样有多年学佛经验的一名请法团成员说，从尊者这里听取佛法感觉很不一样，自己回去后还会与其他法友结伴再来。他还决定按照尊者的开示，鼓励其他信徒也对学习佛法经论给予重视。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20国集团峰会将于9月4号在中国杭州举行，各国领袖陆续动身访中之际，许多人权团体疾呼，除了经贸关系以外，国家首脑们应在高峰会期间表达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切。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中国、西藏、维吾尔、香港以及蒙古的人权组织在一封致给20国集团领袖的公开信中，呼吁他们关注近年来中国的人权状况，尤其是自习近平上任以来，当局强力打压公民以及宗教社会，更监禁数百名维权人士。公开信也谴责了中共对藏人以及维吾尔人的严密宗教控制，并用监禁及起诉等手段，使得少数民族在 中共的同化政策下没有表达异议的权利。同时也举行二十国极端峰会，证明中共在杭州关闭教堂，禁止宗教集会，强迫所有政治异议分子离开，鼓励居民举报在杭州活动的维吾尔人等等。不同族群的代表们在这封公开信中呼吁各国领袖对中共打压公民社会的行径提出强烈关切，要求释放那些只是和平的行使言论自由的维权人士，同时请习近平让杭州人民回归日常生活。此外，加拿大国际特赦组织也于8月30号发表了致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公开信。据希望之声报道，加拿大国际特赦呼吁特鲁多在访中期间表达对中国人权的关切，促使中共释放因不公判决而遭拘禁的犯人，废除为了对付人权人士律师而颁布的国安法，同时尊重香港的言论自由。加拿大国际特赦组织向总统传达了清楚的信息，可以继续保持贸易往来，但前提是要符合人权标准，更希望他重申加拿大对于宗教自由的支持，呼吁中方立即停止色达佛学院的强拆以及对于法轮功的迫害。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刚被任命为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吴英杰在一场会议上宣称，要坚定不移地开展反分裂斗争，并计划深入接批达赖喇嘛。刚被调任为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吴英杰于8月31号下午在拉萨主持召开了自治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这位被指在西藏生活工作超过50年的新党委书记在会上发言指出，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西藏工作，把深入开展对达赖集团斗争、实现社会局势持续稳定、长期稳定、全面稳定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吴英杰宣称要牢记党中央的重托。他在讲话中还提出，要坚定不移地抓好意识形态工作，扩大正面宣传，深入接批达赖，加强涉藏外宣工作等等。针对任命一位在当地成长的党委书记来主掌西藏，不少评论分析认为不值得过度解读或者抱以任何期望。藏人行政中央驻台代表达瓦才仁日前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就指出，应该不会出现放宽治藏政策之类的现象，因为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只是执行中共政策的工具而已。但他也提出，拥有在西藏成长生活数十年的经验，吴英杰多少会了解藏人与西藏宗教文化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这对他执行中国政策的轻重缓急上可能会有一些影响。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第二届流亡藏人创业者会议兼创业计划评比活动近日闭幕，在经过几轮的竞争后，一家藏服品牌与机车租借店最终胜出，获得了创业资助金。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昨天8月31号，第二届流亡藏人创业者会议于印北达兰萨拉结束，而同一开展的流亡藏人创业计划评比活动也落下帷幕。流亡藏人丹增贡布凭着自己在新德里创办的摩托车租借店获得25万卢比的创业援助资金，而由藏人伊西白球同游人合办的藏服品牌拉吉获得了相同数量的创业援助金。两名获胜者在会后接受本台记者的采访时均表示，将好好利用这些资金来壮大各自的生意规模，在提高收入的同时也为藏人社会的 发展做出贡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莅临了大会闭幕仪式，在发言时赞扬了老一辈藏人崇尚者们在流亡初期不惧艰辛，坚守藏人的本心，为流亡藏人开辟了经商之路。司政敦促年轻一代藏人创业者继承父辈的美德，开辟美好前程。司政洛桑森格分享了自己视察居住藏人东起经商区的见闻，指出当地的印度贷款商人非常信任藏人，甚至凭借一张手写的借条便提供贷款。洛桑森格指印度商人的信任是源自藏人的诚信，这给当地民众留下美好的印象，因此他呼吁各方需要继承父辈们的这种美德，在赚取商业利益的同时不忘藏人肩负的责任，为大局着想，杜绝出现败坏藏人声誉的事情。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法国援藏团体发表联合声明，要求总统奥朗德在达赖喇嘛尊者访法期间以官方规格接待达赖喇嘛尊者，与尊者公开会谈。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达赖喇嘛尊者即将参访欧洲，其中包括法国行程。20位法国援藏团体代表对总统奥朗德发出了正式接待尊者的呼吁。在一封联合声明中，20位法国援藏者提出，达赖喇嘛尊者先后与法国前总统萨科齐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面，因此促求奥朗德同其他国家的领袖们一起驱使中共当局重启和达赖喇嘛尊者的对话，和平讨论西藏问题的解决方案。9月达赖喇嘛尊者对法国以及斯特拉斯堡造访，将会帮助促进和平及宗教间的包容，在这动荡的时代注入一点和平的希望。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在澳洲华人团体的联署请愿与各方的谴责声浪下，原定于在澳洲悉尼与墨尔本市市政厅举行的纪念毛泽东音乐会被叫停。几名亲中共的澳洲华商日前计划租借墨尔本与悉尼两地的市政厅，用来举行纪念毛泽东逝世40周年音乐会，立即引起了澳洲各界的反弹。当地华人通过捍卫澳洲价值联盟联署向政府发出预请，强调毛泽东的恶行要比希特勒与斯大林等独裁刽子手更甚，指澳洲绝不能成为给杀人魔头毛泽东歌功颂德的地方，因此呼吁各界敦促澳洲政府制止晚会，拒绝接纳中共独裁价值观。在各方的谴责声浪中，悉尼市政厅发表声明，表示担忧这场音乐会可能引起社会骚乱与冲突，因此出于安全考量将取消音乐会。墨尔本市政厅同样取消了活动，但拒绝给出说明。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澳洲西藏委员会联络人吉宗早前在接受本台采访时曾指出，这并非是澳洲首次出现宣扬中共意识形态的活动。近年来，中共政权对澳洲的影响不断加大，该国大部分中文媒体的经费被指直接来自北京，甚至澳洲两大党工党与自由党的国外援助金也被指主要来自中国。吉宗呼吁必须对此抱以警惕。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加西德勒。